好，哎，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昨天有讲这个，云何遍计杂染之性啊。那刚才居士问了一些问题哈，因为那时间也比较赶了，没办法很仔细回答，有谈到空的问题啊。那我是觉得像这样的观念哈，趁胜追击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在思维法的时候啊，除非你的见很定很稳定了，好。否则的话，你好不容易温热到，好像一些问题的头绪快出来的时候，你如果再停哈，下次要再形，不要说解决问题，光形成问题都难，光形成问题都难。所以有些问题啊，必须自己努力思维，然后把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听法很多面，那有时候这个恍惚懂。可是，一听到另外一面，怎么又怎么变成又这样了？一提，发觉某些观察还是不够，那这个时候就会，很难会通。那我常讲说，我们以前也没机会学那么多了，但我发觉至少以前我们在理解佛法的心情是比较恳切，我们要是不会啊，心会不安。那我们现在不会，没关系，听 MP3 补回来，因为我们现在是太多 MP3 了哈，太多东西都等等等等。以前哈，我觉得这个有点好处。你看过去的大德这么书那么多，像我们现在那么西贝塔一按全部跑出来，但也不一定会解读啊。我们太依赖这些资料经典，但就很少自己去用心去理解。我不是之前讲说佛陀说法完了以后，你有没有看到比丘都带课本回寮房？没有。弥勒菩萨讲这个瑜伽师地论那么多，我们光书就一叠。可是你想，当初弥勒菩萨讲这些也没人发一套书啊，是不是？那怎么思维？我现在很难想象，这个讲下去大概都忘光了。如果你要这样记的话，把它当作一般读书，你怎么弄也弄不来啊。但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相不相信？假如你懂，你还可以写另外一本的瑜伽师地论，把瑜伽师地论的道理弄懂以后，建立另外一本应现在的人的思维的一套瑜伽师地论，那还是瑜伽师地论？为什么道理一样啊？是不是？也就是说，当你道理懂，这个智慧有的时候，你对法的抉择是不是就产生这种抉择力？因为境不同，那原理观察一样，但所以我对不同的境做不同的抉择，开展不同的分类跟气入的方式，是不是相对也不一样？那可是虽然方法展现不一样，那还不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无法？那跟其他那个其他的道理也可以相通啊，就好像说。我们可以讲三自性，也可以讲三无性，那其实讲来讲去还是同一个啊。那一个对我因为我们的烦恼执着不同面或是不够细观察不够，所以我们开展了不同面向的抉择。那这个抉择并不是在增加，因为不同的面向的抉择并不是要增加你更多法相上的执取其实是在琢磨你的智慧而已呢。 当你这个智慧有了的时候，我相信一个人有智慧的人，他除了为了奖金之外，我知道他根本不用准备吧。哦，我不是常讲一个道理吗？你会算数以后，你每次跟人家加减乘除，你还要准备题目吗？不需要嘛。你出任何数学加减乘除来，我就做给你看，然后我随时都可以出题目教你。是，为什么？懂吗？那所以说你懂了以后，这个道理它很容易射手。乃至你抓到一个原理懂了以后，你就可以衍生，从我开展，我们简单来讲，讲完五蕴，我们的先立一个五蕴法，那我们可以是不是依五蕴法开展色法的不同面向，随你所观察，色受想行识，然后又依五蕴法观察到不同，第一个从于灭地，从烦恼的不同差别，就变成三界，这是什么？苦集。从于灭道，是不是解脱？这两者之间，以你所知道的法的升起、缘起跟次第，你能说多少？根本说不完。你只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个法的相互联动的关系，你根本是一法生一法，一法生一法，一法生一法。那纯说法跟应机说法，这时候应机性就会因它现前的因缘，在开展不同的分别抉择。是不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啊，他也不是直说，他都要问答问答问答问答问答问答，你每一个问答就一个抉择，每一个问答就一个抉择，就是说论主本身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处，所以用问答方式给他立出来，所以每一个问答都正当一个抉择啊，他都有这种用意。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是在这个道理上能活用。那还有我最近常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学佛学久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进入佛教的幻想。你知道我们之前谈过，就是因为我习惯佛法的这些名相的讨论，所以现在哈，我们在还没进这个门的时候，我们就是欢呼一个，因为我们都是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那我们要进入教室以后，就开始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开始空来空去，空来空去，空了老半天，这个智慧跟现实完全脱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学法的心有些东西是怎么样，是有点抽离现实的。可是当你把这个学法的心落到现实的时候，你就发觉哦，开始很多问题都开始跑出来了。为什么？怎么用的问题了。如果你那个学法想要寻求解脱的心很正确的话，就会怎么样？就开始很多现实应用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很多，我们因为我们大家都比较有那个心，那还好。那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讨论啊，很多东西纯粹进入一个佛教的一种理论的思维空间、想象空间，就进入这种理论的探讨。不然我们要看啊，现在很多大学也有人在研究唯识，对不对？但其实他们研究唯识的是纯粹哲学式的研究，他们不是要实践性的。所以这个东西等于是又进入一个幻想，然后在这里面当啊，这个怎么学都无法得到法位，都无法得到那个法的位的。所以有些东西是当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必须要从于现实境里面的观察啊，避免自己只进入一个想的东西而已，必须要进入这种，应该把现前的所看到的缘起，我们去揣摩，乃至去历练，这时候你得到的见会比较清净，而且是堪用的智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刚才讲说，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带着一位很强的修道心，去怎么样？我听这个，我听那个，我常讲要求，我今天你不管你跟我讲唯识、如来藏什么什么都可以了，讲完了，我就有一个想法，啊，怎么回家了？啊，因此对我来讲，不管我路边问什么人，我就有一个条，你跟我讲的是帮助我回家，我没空听你讲闲话， 所以会不会当然你听很多法都会汇在一条回家路，会，其实这才是求道的心。他不会玩弄到说 我听这一套跟那一套，我不做这种事情了。你做这种事到这样 就把很多宝贵时间就弄得在文字理论上的玩弄，它形成不了你的抉择智慧。所以我说这里面心情态度各方面都不大一样，而且因为你急切的想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会一直试着内心想要，就好像说像比如说你身体要很痛，我告诉你一些简单运动马上好，你要是跟我马上好我就练习的，你这样练习会健康。哎呀现在累得要死练习什么啊，你要是说跟我那么练习一下我就好，我大半夜起来就，你就半夜打电话给我，半夜就起来练习了，为什么？太痛了吗？是不是？我们骨折都会去找医生去调一下，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纯粹跟我讲那个养生要养到哪时候的哈，我想就快没力了，你跟马上除苦的我就起来了。哎，所以如果你是一种那个很恳切的心的时候，你那个法的那种落不落实你会很关怀的。那谈完有没有用？没用，我们拜托拜托不要再跟我讲这些，浪费我的时间，就会这样。那这个你是说你在探讨问题，就那种心就会很急啊，这个时候你所谈的法就会汇在一块，这时候你可能很多道理啊变成会被你整在一个观念里面，就是智慧，而不是说经常像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在讲课当然引经据典是可以，但引经据典的目的是什么？开解那一条路啊，而不是说这一说现在常看到就这个理论看完了，那这一家怎么说说说说说 说啊怎么看？我这个是自助餐，你要吃哪一套你自己挑，没一条路出来。我今天引经据典是要开解你的智慧，并不是只是在呈现我有很多资料，这不是一个好的引导者了。好的引导者是利用这些善巧引导你那一条路，而不是说你们晓不晓得以子子业，我现在各种相状的子你要不要看啊？我明白，我有各种哦，画成圆的，画成像卡通的，画得很立体的。那你看我，你看多纸，你看我那个纸头画得多漂亮啊！你看，没事干不引导去看月亮的时候，再看纸头里面看有多少纸，而且那长得好不好看？你看这是铜的，哦，品质稍微差一点，还有黄金的，这白玉的也不错。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绕，哎，啊，所以那个感觉的智慧又不同一生。所以像如果你们有这样在法上啊，尽量将所有所闻的法能够做一个那种基于那种同样的一个发心啊，去把它融通。也就是说这个融通必须要你不断的训练到你能在现实一切法当中一个进一个法你都很快速可以做抉择。那这个不但是现实进的抉择，包括佛法的道理拿出来你也能抉择。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法的升起意义在哪里啊，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哪些现象？我就常讲这个道理，像我们这里也很多道理，就是说虽然我们以前没看到，但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信心，就是说依着法应该这样的解答啊，应该这样的解答，但你没看过经典啊，但你为什么能这样解答？道理如是啊，后来在经典看到诶，果然如此，这就是这个在经典里面得到一些印证。那我要的不是光是这个印证，而是你虽然这部经没看，这个道理没听过，但到其他的法你融通了以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那我的意思就是当别人呈现哪些问题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说你有没有读过楞严经，你凭什么解楞严经？不用啊，为什么一定要听懂楞，一定要看过楞严经才解楞严经？不一定啊，你解的还不一定懂，人家没看过的还可能比你懂。为什么？那个法的抉择智慧不是你形成出来的吗？哎，是这个道理哈。所以你一定要是，我还是一个东西啊，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啊。 学一道真功夫啦，就是学一道真功夫，就是你那个能用的功夫，千万不要再花钱秀腿，打不死人，对不对？啊，学了很多的医疗方式，就是医不好病。哎呀，你看，哇，医疗常识啊，讲完了，有没有医过病？到现在还没一个成功的。但你跟我讲那么多干什么？药吃那么多，钱花那么多，但唯一他说样样俱什么都好，只有一点没做到，还没医好。那不偏偏我们重点就是要医啊，结果是什么都有，就是不能医，那何必用呢？嗯，好，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呢、啊。我们前面我们昨天谈到五六六一页，我们起了头哈，就是说那个遍计杂染自信啊，就是说这个遍计杂染自信啊，为遍计此色有贪有嗔啊，此色有贪有嗔有痴，不能远离贪嗔痴系，又与性等一切善法而不相应啊。这个遍计杂染自信啊，他持这个法。而以这个法里面又产生什么贪性啊，有这个可爱性，有可不可异性啊，不可爱啊，这些啊，不能远离贪嗔痴系啊。而这个又你看他后面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又以性等一切善啊而不相应。诶，你看啊，这里我们现在从这里面看出什么道理，什么叫性等一切善法？那相应的就不是遍计执，对不对？不相应才叫遍计执。那我们反过来，那什么叫善法？所以我们不是讲说，我之前不是谈过了，这个道理跟这里就相同了。我们不是讲说戒法，戒法从人天，然后声闻戒到菩萨戒，这个戒怎么分高低？怎么分高低？善法，善没有一定呢、啊，对不对？人天解脱善，对不对？菩萨的善不同啊。我们到了修出离法的时候，连世间善都舍啊，是不是？那什么叫世间善？有肉嘛，一定是有烦恼相应，叫做有肉善。所以为什么到了解脱善的时候，他要把它舍掉？所以那同样这个善法在分不同的层次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观念，它为什么产生不同善的差异？当然是以实相为标准嘛。这个戒法，当然戒法本身有没有定法？没有。就算你的五戒是不是可以跟佛的戒相应？当然可以。但我们现在就它的多分而分的话，戒法下层的戒法跟上层的戒法差在哪里？其实更原理就是它更相应于实相这个道理，因为实相为究竟圆满解脱，是不是？那戒法如果要成就这个善，成就这个圆满解脱的话，当然是以这个戒法相应于实相的这样的戒，当然是比较究竟嘛。所以那我们反过来，善法为什么跟遍计执是冲突的？可是假如我们这个善法本身具有遍计执，那就不一定怎么冲突了。所以世间善跟世间善的遍计执性是不是就强？但如果同一层次的世间善跟世间恶差在哪里？同一个层次的欲界善跟欲界恶差在哪里？当然是同样是善恶，但一个是顺向，虽然离得很远啦、啊，但比较顺向实相；一个是背向实相。所以善法从这里来论，那往更靠近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以上一层善啊，舍下层善。那要不要舍？不，其实这个舍的意思叫不要再执，但我们会以下层善为资粮，成就上层善。当你成就上层善的时候，你已经超越了下层善，也就是说当你是在修解脱的人，不是以人天心修善法了，以出离心，以菩提心修善法。所以这个善里面，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的善法也经常不是很正见的知道什么叫善。反过来来讲，怎么讲？假如我们现在，我说这个道理我们平常就可以。有的人说我们现在行菩萨道，要不要做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很多事情要不要做？有时候东西有这件事情，那个师傅、啊、这个做好不好？ 我觉得不要做比较好，因为我这样观察。另外说，师父，我觉得这样做才比较好，因为我这样观察。那我讲，你们两个都很对，各做各的吧。为什么？因为他的因缘是从此得一利益，他的因缘从此得利益。有些事情撞在一块，当然要不得已，必要区隔业力众生的功业。否则的话，有些事情他不做对，你做对，为什么？相依而起的法不同。为什么？以他的因缘做，他会生过失，他不要；以他的因缘，他不做会生过失，他应该做；做与不做，他不该做而做，错了。好，他做而没做，错了。为什么？要看他的因缘。所以有的人他讲说，为什么他做他不用做？因为我从他说不做的时候，他升起的因缘里面对他有利啊。那这个事情只要不是马上冲突的话，有些东西他做你不做都对。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境里面他成就不同的功德相出来。对。那我们讲，那怎么样才看到这个道理？其实就还是一个法的原则嘛。也就是说，当他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辩计值在减低。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辩计值在什么？减低。所以他有没有法则？有啊。有没有说，哎，你都这样，一下子好，一下不好，你都没标准？谁跟你讲没标准？我们只是不以世间法做标准，而是从以佛法向上成就圆满的那一个大方向来论这个标准。只是在世间法难得圆满的时候，不得做一些抉择，否则的话，其实怎么会没有标准？所有的标准就是一段辩计值为究竟呢、啊？是不是？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这里面有没有东西说哎，这该做不该做？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啊。那就看你在这里面能不能顺向这个法性来谈啊。如果你一定要一个标准，那就有一个方法，宝贝，这个我也不会，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跟我讲，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神通，没有很大的因缘，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面菩萨道难，叫难在哪里？难在哪？我不是讲说他们，你们有几个受过菩萨戒的？菩萨戒难得在哪里？没有标准。其实有没有标准？有标准，但现实在抉择的时候很难得到标准。就在这里面，不同恶当中挑个小恶，不同善当中挑个大善。没有谁，没有土地公，没有谁跟你讲，嘿，你会讲说，哎呀，活菩萨，你告诉我一条路。活菩萨才不会告诉你呢，为什么？告诉你那一条路，你脑袋都没在用。我就是要让你磨，我就是要让你去冲突，我就是要让你挣扎，我就让你割舍，要布施不布施，要忍辱不忍辱，我就是在琢磨你，那琢磨让你那个才好嘛。哦，我不是讲说，现在天气好，来功德无量，下雨再来功德更大，因为多了一个忍辱，不是？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讲那么好？很多东西现实当中，你个人依着你所抉择的善法不断在调整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过程都增长善念。所以说一下子就让你成就，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不是讲说你会来，你的根性加以挫折，你阻挠你，你都还会来，那我一定阻挠你。为什么？反正你一定会来，加以阻挠，你会修忍辱，你会更加精进功德，对不对？反正你会来，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故意阻碍他？你怪他，你应该感谢他，因为就在他的阻碍当中，你把你的烦恼也对治了，很多善法的努力挣扎这当中，你也增上他的功德了。所以表象看是如此，底下看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完全意义不一样。不是你要不是从这个法性来论这个佛法的道理，你根本你看的是非善恶啊，经常是落世间法。所以有的人啊，世间善法做了做尽了，比人家，比如说有的人，所以梁武帝修了很多庙，结果没功德，就是这样啊。那我不如坐下来降服我执，大过你哦。我如果梁武帝早知道，他说我不盖庙了啦，我送《金刚经》就好了。嗯，好像也有道理。如果他这样讲，那更惨。 是吧？因为他诵《金刚经》的时候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的意思说，我如果在诵《金刚经》当下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此一念胜过量无力盖妙功德，是吧？所以他还是以原理，他有一定原理，所以他在抉择好坏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智慧说，这个人功德大小，我们不会又论说，哎呀，一百万的大过十万的。一百万呢，他家产一百亿，那个十万的钱财产就是十万，你说谁供得他？他是把全部家当都给你，那一百万呢，他有一百亿，他一点点而已，他的利息马上就跑回来了。啊，那一个是把家当拿出去，他的舍心谁大？对，舍心大是不是遍计值少？啊，从这里来论功德，不是吗？好。那你说，那我一百万就少过那个十万的，未必。怎么又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弄呢？对，我虽有一百亿，但我那一百万，我有加受种种智慧抉择，以无贪、无取着之心舍那一百万。量虽然比量也比你大，心也比你清净。你用十万捐十万，你也可能染污啊。所以我们会不会用量用什么？不是这样看的，一定是有一个。原理是他所有修行一定是以空相应，对不对？我们所有修行是以空相应，这叫做布施要三轮体空，六度三轮体空，对不对？其实就是以空相应，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所有修行一定有断遍计值的作用，是不是从这里来的？他一定是从这里安立的。哇，你要讲都讲不清楚，你怎么论功德大小？你都论倒半天，你自己都颠倒，是不是？是也是从这眼里来的啊。好，又复啊，遍计此受此想此行此事，有贪有嗔有痴，不能远离贪嗔痴系，又以信等一切善法而不相应，这叫遍计杂乱之心哈。云何遍尽清净之心，未以上往这与上相违哈啊，当知其相啊，就遍计清净之心呢、啊，那倒过来啊，那还是。它还是一种值啊，是不是？遍计嘛，哈、哦，好，那我们当然说，像谁，比如说我们的善法啊、哦，它是杂染，那这个杂染在网上的话，如果你执着善法，其实我们虽然此善大过下面的恶，但此善如果执，那还不是遍计，是不是？所以善法有没有一个标准？从外相你看不到，但从遍计值的份你就可以看出它的意义在哪里了。因何遍计非杂染清净之性？好，为遍计此色是所取，此是能取啊，此受想行识是所取，是此是能取啊，此是能取。又以一切无计法中遍计所有无计诸法，有没有遍计？好，这里面就这样了。你看呢、啊，无计法。也遍计，我们单纯的不以善恶来杂染在里头，只是单纯能所。我们之前不是讲说，我们坐在这里很怪怪的，都不造善不造恶，就在这里也是生死轮回。为什么？遍计值啊。对，光坐在这里你就一直造生死业啊。为什么？有能所。所以这里面就产生到在修行上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只是一味制止，心不造作，但他制止的是什么？能所对立的制止，而不是以降伏能所的这一份制止。我们本身还是有执着啊。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让大家抉择，在现实当中我们在运作的时候会不会有执着？哪可能不执着？但问题你的执着啊，像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讲说，我们持戒会不会执着？当然会有，但这时候要不要持戒？我宁愿你执着。好，那个同样那个道理，爬楼梯，楼梯要不要踩稳？要啊，要不要放？要。这时候你要踩上去那一梯，要不要踩稳？踩稳，而且要执着，不执着你会滚下来。你这一梯不踏好的话，上一梯就没办法爬上去。所以有些情况就是啊，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智慧啊、哦， 没办法应激，所以我们就一起讲。但有些人其实不适合听，为什么？他还不够稳，你甚至跟他讲不要听，你现在就把这个做好。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不是一切空性吗？原来卖公位走的对吧？是吧？你不要讲话，你就做。为什么？他没能力去，他现在连稳都不能稳，你叫他说要去舍，他就乱掉了。所以这里面就要看人的福报了。有时候要碰到真正的善知识，他就具有这种威德力，叫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那有时候刚好碰到恶知识，叫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就完了。那碰到善知识，他叫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他就把你引导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也很多是个人的福报问题啊，还有你有一些抉择能力，那你相信他刚好遇到这个善知识就可以。或者有些东西不能说我把很多道理一次就跟你讲完，根本不应激啊，哪有那么多根性都那么高，一切空。不是，有些东西你根本这个不符合法的升起次第，不符合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有的人因为这个道理要懂，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啊，我们以为不要起心动念，但问题只要你言以自信之，有法可得，皆是生死。好，都是生死。所以你看无智亦无德，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看夫子遍计所执之性，当知复有五种。好，所执之性也有五种啊。一，依名遍计义之性；二，依义遍计名之性；三，依名遍计名之性；四，一义遍计义之性；五，一二遍计二之性，就是名啊，一名义遍计名义二之性。我们看到，云何一名遍计自性啊，遍计义之性啊？啊，为遍计此名是此色是名啊，有色实性；此色此受想行识是名啊，有受想行识啊实性。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名。我们依这个名起这个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常讲说，我们有时候同一个在经典里面有，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语词，但这个语词啊，像比如说经典里面从有些论里面讲功德，那我们的习惯了啊，这个功德，这个某某法有什么功德，我们想说，哎呦。这种法不是染污法吗？怎么还有功德？我们觉得是有功德，但可是经典里面以前那个思想里面，功德不一定好的，就是有功有德，有这能作用的，有作用性，有它的作用性的叫做功德。所以它这个功德只是说有功有德，这个德不一定是我们讲的善的那个功德。但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功德，就用我们平常讲的功德义去解它，啊，就以这个名寻求说啊，这个法有这个正面意义，没有，人家那个名是另外一个意思。但你因为你习惯用这个名，这个名表这个意，所以当你听到功德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名的取这个意，而将这个意放在这个事情上，说哦，这个事情照这样说，哦，这个事情其实还不坏哦，因为它有这些功德。其实功德就是作用心而已啊，但你就把它功德化了。好，那我们讲信，有时候是信质啊，无自信信，你不能把后面那个信当信体啊，然后它就同一个字啊，它是特性，以此为它自身的特征，它思维它叫信，但这个信不必然一定是本体一的信，不一定啊，不必然。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信啊你不知道，那种讲信，那一切无自信啊，像我们刚开始也都是没有这种观念，他们讲无自信又有像无自信信啊，到底有没有信，我就光这些语词就绕了半天啊，不是说没有吗？啊，怎么的又是信啊，信不是就是有，尤其我们之前读哲学的最喜欢这个信体，信体就是本体，不是无自信吗？那无自信又是信啊，无自信的信到底有没有信？光这个词就弄了老半天，一直在绕绕绕绕。 啊，现在看久了就知道了。但有的人就是抓不清楚，所以空性有没有性？这不不不常有，空性有没有性？空性若有性就不空，对吧？空性，所以我们现在讲空性，空性，那就一空性就跑出一个空性法体出来，那这个就是一种错误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很多，其实现在很多的空性啊，其实道理真正懂不容易，但大方向的懂也不难。但问题连这个大方向的懂啊，都已经被误解掉了。所以我一直反复的跟大家讲，但我们都很习惯的空性有一个境界叫空，而这个当你在描述它空的时候，经常是断肠间的，断肠间怎么样？你看哦。空性是断见还是常见？你要注意啊，空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断见？对，有这个什么都没有，又是常见。其实经典讲，常见、断见、断见、常见，根本合在一块的。我们有没有一个法什么都没有的？有，那叫空。你看断常见，同时具足。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内涵断见，有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性常见，一换两个，这样能知道为什么看得清楚？你如果了解空性力，他讲什么你就知道，不对不对，这种东西都是假案例的，而且你让案例都已经出问题的。但说简单的，很大绝大多数对空的看法都印章断肠间，绝大多数。不然你如果很熟，你如果中论很懂啊，比较熟了，比方说很多你要很观念有，你一立就出来，一让他抉择，马上就出来，那样观念就出来了哈。好，所以他依这个名执着，这个名所指涉的事啊，执着是吧？有这个实性。边际值啊，如果我们应该来讲，正常应该怎么样？名假，那什么所指的事也假。换句话就是说，梦中的眼睛假，梦中眼睛看到的那个色尘假，都假，是假尘银相分支撑见分。见分支撑相分，不是有见啊，所以我这次不是有见有一个见去看相分，这个之前我记得在这边我们谈，比如说我现在从左右边这样一直看过去，我的景象相是不是都一直变？我的相一直变嘛，对，从右边一直看过去，我眼睛有没有变？我们眼睛没变呢。我一直看看左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个马上就可以解释出来啊！你看这种道理，我从这样看，对，我知道我境改变，相分改变，但我见分是不是固定？其实我刹那里面见相、见相、见相、见相、见相、见相都没有一个眼睛移到下一刹那。但因为我们执着的会啊，有一个眼睛就像瀑布一直流啊，以为就固定，没有，我们都以为我们眼睛一直有一个眼睛移到的，不是这个执着，这个相分看似相在变，其实相从来也没固定。那见分呢，看似见性固定，其实也都是相见分，相见分，相见分，相见分，相见分，从来都没有一法移到下一法。但虽没有一法相一，可是前后因果关系却是不断不长，不依不依，噔噔噔噔噔噔过来，你看，而且我们讲说景象变啊，我在看呢、啊。其实你就这样用这种见滋长一个什么能见者，能见者就支撑我，就支撑我，是不是？所以我们像现在，你看我们要保持正念的话，行住坐卧处处生死业，而且这样，你甚至都可以。在造作一切善法当中都是跟生死业相应， 所以你看真正的用功要能达到什么程度，起心动念一切处都怎么样，保持觉。你看那个功夫要多绵密。所以 后来我们就用一个方法，是吧？念佛。念佛是吧？用一指舍其他指，整个身心叫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不管怎么样什么都阿弥陀阿弥陀，这个有没有意义？它不让你一直随境穿习，它有没有对治作用？有，它就有这种作用。然后这个是不是止？当然是止啊，但就以这个法增上你的智慧，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否则你看我才讲说，假如我们连见都没有，那以我们现在所造作的身口意，随身口意六根六尘对应，你说以你这种功夫是很少起一分觉，所以觉就是我们这个真正道理的觉哦，都没有，你说你能超越三界？所以我们现在就修行，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苦集的道理，了解这个灭道的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跟所谓的解脱道啊，所以那个真正修行超越三界的这种法是不是离很远？因为我们根本所遮断的不能跟我们造作的比啊。我们一天难得起个一两个念头，有的还没有嘞。那你说起心动念处处都是业，为什么？处处见身相分，见分相分，执什么？也能见所见，能见所见，能见所见，一路都能见所见，能攀缘能所都没停。你断的根本来不及他进来的啊，啊、哦，是不是？你看到那个，到那个这个台风下雨的时候啊，水是用倒的啊，你拿着那个汤匙，啾啾。咬死你是不是？这个水都已经冲进来了，你还拿汤匙，还不是水桶，啊、不是小汤匙，是那个咬中药的小汤匙一勺，人家咬死你都没办法咬，那抵不过。你看稍微阿弥陀佛，这样可以往生，我说你要有信心，不会去的。以你这种状况怎么去？可是生死的那个懒惰性那么强，处处挂碍，处处你这个怎么修啊？对不对？你每个地方都增长遍计值的啊，唯有舍遍计值才叫净土啊，是吧？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就再也不狂妄说自己的修行多伟大。哎呀，那是我们这个幼稚园里面有一个脑筋比较好的，但怎么样都是幼稚园，就这样而已。我现在越了解我都在的。哎呀，你难得一定没问题。我说当然没问题啊，真的哦，老师傅你也这么认为？我说没问题，一定会继续轮回。以这样修，我们都很清楚，因为这个绝对不虚狂的，这不是说我们自然，但我们也因此相信怎么修就可以的。这对法的信心也深了，就是说以我们现在就在蓄积那种知见，还有准备呢，奋力一击啊。换句话就是说，念起坏就是不要命，这样还管他眼耳鼻舌身意的。所以我是不是讲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阿弥陀阿弥陀，谁在念？我啊。念的怎么样？声音不太好，最近有沙哑。阿弥陀阿弥陀，懂？哎，你坐在哪里？在那大殿呢、啊？啊，旁边那一个在打瞌睡。阿弥陀，你光念个佛计较多少？你看，而且呢，这个拜殿最近天气热，有点不透气。哎，你他连这个也想到，对，念出声音是阿弥陀，其他可多咯，那个什么啰里啰嗦一大堆，是吧？好、哦，所以你看我在念阿弥陀佛，你看我在念，你看还有三个字的。啊，只是那三个字没出声意呢，其他都啊，我坐在哪里，旁边怎么样怎么样，天气怎么样，温度热不热，能不能，哼，在哪叫念佛？所以把你点开来，哪有一心不乱？乱得很啊，哪有那么练到这样？所以我们才会讲说，那个心不死， 对世间诸多挂碍心不死，你怎么念都念不完，念不下去。所以必须要从见去荡除你的爱着贪着，你这个心才会实心。你光靠死功夫念，念，整个心都刚强难调。好，我们看了，再过来，云何一意遍计明之心？为遍计此事名色或不名色，此事名受想行识或不名受想行识。就是说，我们就看这个东西要用这个名，这个东西用这个名。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假如我现在一直说法，我一直讲课，你知道功德大不大？功德大不大？因为我几乎都是在名义的辩机子里面。会啊，所以说法必须要怎么样？也常以安住法的思维，或者的话，这个你看，我们如果经常法有带到那个修行，那个这个就比较弱，比较不会那么重。但如果你整天，所以我在讲说佛学院其实我不应该说佛学院一直不好了，因为实际上现在能教的地方也不多。但我只是说它能更好一点，为什么？你看早上上课是晚上一直上，上到不能消融辩机子。所以你看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很多人的身心其实变沉重了，那个初离的功德其实是退的，是退的。为什么？增长民意，依民寻义，依义寻民的这种辩机子，只是用的是佛教名相而已。那其他本质烦恼有没有改？没有，因为没消化，知道了。这原理一谈你就知道，说光教有用吗？光听光研究有用吗？没用。要能消化它的道理，转到你的心性的调整观察，这个时候它才功德才出来。或者这个些名，你看名义名义名义都是辩机之心，是不是？而且日日夜夜不断在名义的熏辩机子里面增长。好，我们接着看，云何依名辩计名之心？为不了色死分别名色名而起辩计，不了受想行识分别受想行识名而起辩计。就是说他不了他的那个意，纯粹只是名。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不了佛，我这样用了，我不了了解佛法的真实意，那变成入佛门里面就是众名寻名，众名寻名啊。什么叫空？就以名跟现实搭不上去，纯粹是概念转概念，概念增长概念，概念的不断的组合调整，都是名对名，有没有大的意？不知道。就像我们要谈很多的这种戒定慧三学，谈都不知道什么叫戒定慧啊，结果这名字噔噔噔噔噔又转来转去，是吧？依名遍计名之心，所以因为不了色事，结果在名里面起名的自信执着，那种种的我们有时候是名，有时候义，就这样，按照实际上都不能真实来跟他相应。云何依义遍计义之心？为不了名色名，有不了色不了名分别是而起辩计啊。那不了受想行识名，有不了名分不了名分别受想行识是而起辩计啊。就是说那因为他的名他不知道这个名是怎么用，但他就在这里面依不同的义里面，在以这个义引申这个义。我当然方便这么讲就是说动物有没有名？动物他没读书所以他没有很多名，但他有没有义辩计？有啊，他没义辩计，他为什么狗就看到骨头喜欢？有义啊，而且他会好吃不好吃都知道。我们像现在那个，我们讲说现在很多菜有很多种的东西有农药，那老鼠过来专吃我们自己种的有机的，外面买的不吃就不吃。他那个老鼠在旁边在看，这些人很笨， 他说那个不能吃，因为他过去那个农药味很重，他就不吃。你看他会讲说，哼，这里有农药，他哪有什么农药？对他来讲，他就能分辨这个东西不能，是不是？他有没有辩机？他有啊，但他有没有敏？他没敏啊，但他的内心里面有种种激情，是不是？走到这里，他不吃这个，啊，所以呢，最近我们那个道场也有老鼠啊。啊，我就怕他把电线东西咬坏啊，只好拿那个笼子来抓，不进去就是不进去。哎，我有一次啊，我就因为他在那里乱转了、我就去拿那个，请他们用那个什么面包放奶油加炼乳啊烤下来，我都想吃的。他们弄完，我现在要带过去。这个老鼠再不吃也太暴殄天物，我都很想自己把它咬来吃，结果到最后是等不了去等到狼，我看不吃就是不吃啊，故意把它烤得还香香的味道，我们都那个，它就是不吃。所以后来他们有我就去查这个老鼠怎么样，它有记忆性，短暂几个月的记忆性，所以你要抓它的时候一次笼子摆多一点，没抓到或者抓到马上撤掉，为什么？他会记得。好，哎，知道了，好，那么快，好，所以那个你看老鼠会不会计较？也会啊，哎，说不定我就想说，我们老天老半天等下在抓老鼠，结果老鼠翘二郎腿在那看，他们好笨哦，他以为这样能抓到我。他们越来越聪明了。好，我们这一节先到此。